Hello，欢迎回来，阿贝来了第三季之叶赫拉拉市，我是二阿贝乔巴。
Hello，大家好，我是大阿贝安迪。
安迪哥现在人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有那种
非常空旷，
有空谷幽兰的感觉。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我们还是一样一直采取远距录音，但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干嘛。不知道是疫情稍微缓解还是疫情稍微升高，好像大家的工作都变得特别的忙。
对，忙到爆。
对，然后正在录音的这个时候的 Andy 哥现在还在办公室里面，我都不知道。
我从办公室录音的。
对，所以他不是在他一个平常的录音的空间哦，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要稍微多担待
一下。
对对对，
多担待。
现在我的窗外还有救护车飞过去。我觉得最近哦，大家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大家的神经都特别的紧绷，尤其在最近的那个数字滚动的很快的情况之下，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说，其实之前的疫情也不是说不严重，而是可能整个的政策或者是环境上面它，或者是我们的医疗量能啊，所以数字显现的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当我们的开始医疗量能开始分配下去，或者是我们政策开始一些改变的时候，哇，我们的数字就整个飙高式的滚动，
突飞猛进。
对对对对，好，
蒸蒸日上。
用蒸蒸日上好吗？这种事情不用蒸蒸日上吧。好，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即便是如此，大家还是不要特别的忧心，也不要特别的过分的恐慌。那身为一个负责任的 podcaster 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大家放宽心情哈，还是持续用平常心去对待疫情的所有的防范。那你只要做好你自己，通常这个疫情就不会困扰到你。当然，你也要同时关心一下你身边所有的人哈。那他的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你稍微他关心他一下。像我办公室就有很多人没有来上班
啊，真的假的？
对呀、他们就你知道，可能是家人。所以他可能
确诊
没有，对，他家人确诊嘛，所以他可能必须要自主隔离。
B 公司也很多人。
对对对对对，这段时间经常会看到座位上是空的，但是我们在那个社交软体上面或者是办公的那个平台上面，大家还是能够见面的，所以越来越多大家需要依赖视讯会议或者是 Concall 这样的方式哈。但无论如何，疫情虽然还是这样子的发展着，生活还是要继续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前两集往下继续发展的话题。
对，我们第一集聊的是关岭嘛，
对
对
对。
第二集请了就是算命先生，
对，
洪老师。
为什么算命先生这四个字从你嘴巴出来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很奇妙。
好的，从麻瓜的嘴巴里面说出算命先生，会有一种奇妙的微妙感，你知道吗？
好，对，我是麻瓜。
对，就不像我如果我讲算命先生听起来有点像同行的感觉，但你讲出来就有点民俗感，你知道吗？
对，但是上一次在那一集播出之后啊，其实我们有接到听众的留言。
对，
那听众是说要怎么样去分辨一个正当的老师跟不正当的老师。对，其实这个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怕被骗嘛。
对，而且说实在啦，算命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颇有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到底在你脑子里面会留下多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你这一次去算完之后它到底准还是不准，因为有些东西它是要时间去印证的。
对，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 的经验 都这么的立体啊，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聊这个，对，
今天呢，其实也是像类似算命会不会被骗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我们之后会帮那位听众做解惑，怎么样去选择正当的老师跟避开不正当的老师。
是，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通常也有一个方面，大家也会很担心被骗。
哦，是什么事呢？
比方说，我去哪里拜拜？我去哪里做祭拜？就是那个改运
法会法事。
对对对，做科仪法事。我要怎么样去避免被人家敲竹杠？这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相关人士来到节目中。
对对对， 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相关的人士 Q 出来。但是你刚刚讲那个就让我想起上一集洪老师不是讲嘛，就是他说他有一个 客人命主说什么他儿子会被电死，只要烧50万的金纸，
对，
然后你儿子就会保他没事，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如果对这方面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你会有点担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任何，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属于消保法的范围，你知道吗？对，就是这种东西，地方
没有履约保证，
对对对，他也没有办法签约，他没有办法，他也没有 KPI 可以达成哦，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身为一个进到第三季开始走奇幻话题的博主呢，我们还是要尽责的帮大家找到一些很对应的人来跟大家解惑一下哈。那刚刚 Andy 哥有讲了，我们今天挖来的这个人也是挖，我为什么要用挖？从土里挖出来也不是啦，其实是我们很老很老的朋友哈。那也是跟我，尤其跟我特别有渊源，因为我的灵能其实就是这些人把我打开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陷害我，不是陷害我啦，就是有点把我拖下水这样子。所以我们等一下
可以用比较正向的字眼吗？
哦，好，就是带我一起往前走。哎，我讲不出这种屁话。
带领你晋升到另外一个阶段。
我没有愿意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事不是你愿不愿意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我们要怎么介绍他呢？他是一个宫庙的堂主。
是，
那他
敬义堂
的
堂主。
对，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上粉丝专页去脸书去搜寻敬义堂啊，敬是干净的敬，义是意念的义，堂就是堂口的堂啊，敬义堂啊。让我们先用掌声欢迎我们的敬义堂的堂主小周先生，
乌法满先生。
哎，大家好，好乖。
你有听到我们前面的拉塞拉很久吗？对，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小周呢，他其实本身是也是一个宫庙的堂主哈。那宫庙的堂主听起来好像黑社会啊。
对啊，好像堂口。
对，好像堂口，好像你要收保护费的感觉啊。
对，感觉怪怪。
那如果不用堂口，我们应该要怎么称呼你这个身份啊？
就是你就那个把我当成一个庙公就好。
哦，庙公是不是？庙公本人这样
听起来是怪怪的。
好，那我们上第一集的时候讲的观灵啊，其实就跟这个小周是有关的，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小周的带领，还有各师兄姐的带领，所以我成功的进去。那大北就是本身大麻瓜，他就一直在那个门口徘徊，那个我们就不要理他了。那今天为什么要请到小周来呢？因为我们上一集我们讲到算命先生，对不对？好，
对，
我又讲到算命先生这个词，我又觉得微妙。好的，就这样。算命先生他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尽了解的。换句话来说，我们从第一季开始就有提到一些宗教的话题。那宗教当中其实各个教派都会有一些仪式，好，比如说西洋的教派也有，好，东南亚的教派也有。你看到那个台湾啊泰国啊特别爱拍鬼片里面就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仪式。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大家你有看鬼片的习惯吗？
有
哈，
那个暂时停止呼吸。
对对，我僵尸先生啊，或者是萨满，好，前一阵子。对对对，还有什么台湾这几年也有一些比较特别，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上映的《中邪》，好，还有那个《咒》这些电影啊，大家在电影里面都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科仪或者是法术啊，或者是一些做法的一个过程哈。那个这个东西呢，可能有的人会把它称之为法术或者是一个做法的过程，但是就宗教来说的话，台湾最普遍的当然就是佛教跟道教嘛。好，佛教它是比较属于理论派的，那道教就有很多仪式上的东西，这个我们在上两集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提过，这叫做科仪。那么我们今天就把为什么要特别请到小周先生来呢，就是他在科仪的部分当然就是他的专长，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一般大家都曾经参与过但是可能会说不出来，好，他到底算不算科仪的那些科仪 到底有哪些？小周先生，
嗨嗨嗨，
该你了，
换我了嘛？
换你了，换你了，对对对对，
哎对对，哎，所谓的科仪呢，举凡大家一定都会有安泰税，
嗯，
那点光明灯，
这也算吗？
对，
哦，这都是，
只是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做了什么事，哦、你们都是交了钱。啊、哦，我钱给你咯，我报了名咯，对，
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交保护费的行为。
其实他是必须得要诵经祈福上表文，那他有一定的流程跟仪式、
哦。
那以我们道长在做的是必须有师承。那我们有我们师承 法派内的流程、
嗯、
那每个法派并不尽相同。
嗯
对、啊、那就像你们刚刚所举例到的僵尸片的技术指导。
嗯
那像我本身是师承有师承香港六人法派。
哦是有这么一个门派就对了。
是的、
哦、
那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唐朝李淳风跟袁天罡。
就是写推背图的那两个人吗？
哦、是的。
哦、oh, ，OK， 好的。
对，
所以你也会推背吗？
哎、欸，我会帮人家按摩、啊。
哦、oh, ，这样，那下次我找你。
这样算吗？
这样也算。好 ，OK。所以我知道小周的一个正式的职称，其实应该叫道长。可以这样、
是的，
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他可是领有国家道士证。
哎、欸，大北，你的声音太遥远，你根本就在深山里，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你今天可能要淡出这一集录音了。你今天那个状况非常的遥远啊！你今天在云深不知处的一个状态。
是的，我在遥远的天上
看着。对，我们几乎已经听不到你的声音。好，没有关系。好，我们来是回来讲，刚刚小周没有讲完的，就是刚刚讲到什么。光明灯啊，好，太岁这些，还有哪一些是一般人比较常见或常用的科仪呢？
比如说每年过年前大家会去城隍庙啦，
嗯，
所谓的祭解，
祭
解，台语叫祭盖，
祭解，祭解，祭是祭拜的祭，解是化解的解，
对，化解的解。
Okay、
那一般台语就是讲祭盖，祭盖、
啊，
那。国语叫做祭祀的祭，解开的解、
嗯、好，我先问一下祭解两个字用普通话来讲的话，它的解释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每个人明年可能会犯什么小儿官啊，车官啊，血官啊，
嗯，
还是五鬼啊，面符啊，病符啊，官司，好，那、嗯、那每个人的那个流年八字去给那个城隍庙，或者是你去参加的那个法师，他会帮你排，
嗯，
他有一定的，有点像算命，哦，他有一定的固定的，
嗯，
就是你明年可能会遇到什么东西，就是他是有一定的公式的。
哦，所以等于说你去到那个宫庙，那你可能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
对，
然后
那他有资料可以参考哦、啊、你明年犯五鬼，明年犯官司，明年犯车官，那你需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嗯、
那做不做那就是个人选择。
嗯，那所以等于说你们这样子的道长或者是法师，你们基本上也有一些命理学或者是紫微斗数之类的基础才行。
必须要略懂。
OK，那相较起来跟专业的命理老师当然也有点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更专精嘛，对不对？但是你们是在一个基础的状况之下，
对对对，
可以判断出他明年可能会遭遇的哪些事情，所以你等于是有点开药方的感觉，好，针对明年的状况我大概开几个帖子给你，对吗？
对，原则上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季节是有点算是打疫苗的概念。
所以我这样子解释这个字哦，祭，它既然是祭祀的祭，那等于是用一个祭祀的方式去解开你的
所犯的 无形的、哦、我们所谓的、哦、我们看不见的无形的那些关卡。
嗯嗯嗯，好，所以季节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很容易能够明白了，从字面上就可以明白啊。在这边要先跟那个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是要继续持续的呼吁、哦、阿贝来了从第一季到现在、哦、第三季了、哦、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告诉大家说阿贝来了从这个节目从来都不是要一个呼吁大家迷信的一个节目、哦、我们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值得尊重、哦、不管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教派。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我们历年历节目来所分享的这些资讯呢，都提供给大家参考使用，并不鼓励大家迷信。相信等一下呢、嗯、我们的小周道长也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迷信。所以当我们听到的名词你可能越来越陌生，或者是等一下小周道长讲的越来越详细的时候，也请大家要秉持一个观念，就是平常心的去听这些资讯，好，不要让这些东西资讯成为你迷信的一个方向。好，我们还是要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领域。好，好，那刚刚小豆小发师帮我们介绍了祭改，对不对？好，祭改，好，还有什么呢？
补运，
补运啊、哦，这两个字就很明白了，它就是借由一些仪式把你的运气补起来，是吗？
对，那还有所谓的补财库。
哦，财库就是就是你的财运的意思。
对，就是求财嘛、
哦。我可以每天补吗？我个人有点缺，
可能是没有那个必要啦。我是觉得
为了要补财库，然后自己先花了一大笔钱。
我是觉得认真工作比较实在。
是是是是是，好，还有呢？还有哪些？
还有甚至就是。当去看过很多医生都检查不出病因或者看不好的时候，
嗯，
啊，那时候就可能会寻求另类，我都戏称自己为民俗疗法啦，
嗯，
不管你今天要我做什么，跟疾病有关的，我都会首先问过，请问有没有看过医生？
嗯，
那你看了哪一家医生？
嗯，
医生怎么说？
OK，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因为有很多的我们之所以会有迷信这两个字，迷信这两个字就是在你不相信科学的情况之下，你一厢情愿的相信某种民俗疗法，但是这个是不健康的。我觉得刚刚小周法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遇到了什么样，比如说你身体上的什么状况的时候，第一个你还是要用正常的正规的也不是正规，应该是从逻辑上来讲，至少应该先从现代医学先去寻求帮助，
要有数据。
嗯，要有数据。好，比如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举例的？
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的，我们讲带状性疱疹。那在
带状性疱疹
来讲，叫做皮蛇嘛，飞蛇。
哦哦哦哦，哎、欸，我爸爸有长过哎、欸。
哎、欸，对，斩飞蛇嘛，斩皮蛇。
OK，
对，那有人他，比如说这个，以前不是相传他什么绕一圈啊就会挂掉啊，怎么样
嗯，
他不就是个带状性疱疹嘛，对不对？
嗯
那正常来讲，应该就是看医生就要好，因为就打了抗生素，吃了抗生素。
嗯，
好、哦，那如果他已经看了两三次，都看不好，那就会可能透过人家辗转介绍，那就我才会帮他做。
嗯，所以他已经循了比较科学的方式，好，去看了医生，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了你。那么对你来讲，你在判断这样子的案例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呢？是你会用科仪的方法，还是你要用玄学的方法来帮他解决这件事情呢？
其实尽量不要往玄学的方面去扯啦，因为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花很多钱的，就是扯到你看不见、没办法解释、反驳的地方，
就是没有办法验证的那些事情。
对，我就会很单纯，比如说斩飞蛇，我就帮你做斩飞蛇。那至于你为什么那个，可能是生活作息不正常，可能是免疫系统不好，可能是不管，可是我不管讲什么，我都不会去讲到跟因果有关的。
但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一个名词叫 斩飞蛇，斩是那个斩头的那个斩断的斩，所以 你是真的拿一把刀把它斩了吗？
其实我们只有用毛笔而已。
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呀？
那就是我们科仪里面我们有斩飞蛇的符字。
哦，
对，那我们有我们的咒语。
嗯，
对，那就是我们门派内的东西。
嗯，
那这个很难用讲的，
很难用口语来表达。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疾病类的东西，它可能会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科仪是可以做一些协助的，是吗？
是的，就比如说三更半夜你不小心去噎到鱼刺
啊，还有这种事？
对，那小弟我自己就有自己试过，我会心里想说，这卡住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那是反刍吧？反刍
就卡了一根鱼刺嘛，吞也吞不下去，又吞了一口饭。老人家什么说吞一口饭啊，
哦、
把鱼刺带下去，
听说不行。
对啊，结果也没有那个嘛，然后我又不想要去、那个、
医院，
就因为就觉得不过就是根鱼刺嘛，
嗯嗯嗯，
好吧。那既然老师有教过，那我就做个实验看看，好好的。
嗯、
对，那就
顺利解决。
对，把符字凌空书写在一杯水上面喝下去，鱼刺就竟然也下去了。那你问我为什么下去？我也不知道。
好，在这边呢，我们还是在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下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对对
对。
那我这边要
有一些
问一下道长，那个如果你刚刚说飞蛇是可以用斩，那对于你们来讲，他要斩什么东西？你们认为他的成因是什么？
我们认为他的成因是什么？如果以玄学来讲的话，
嗯，
我个人严格，你要我讲，我觉得一定跟玄学没关系。
哦，
您说说看嘛，
就是你太累了。
嗯，
哦，
它其实就是身体的一个机制，它可能
就是免疫系统有问题。
对，
那或许透过仪式感，
嗯，
或许这是个仪式感，
嗯，
好、哦，那让你觉得安定还是怎么样的？
嗯，
对，那甚至于蜂窝性组织炎，
嗯，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里长，
嗯，
那一个很认真的里长，那因为他隔天要去双和医院住院，
嗯，
他来，在物质啊，脚肿一摆一摆的，
嗯，
结果他整只脚肿的跟面龟一样嘛，因为蜂窝性组织炎要去住院一个礼拜，
嗯嗯嗯，
那就帮他，因为我们是属于符咒派的，
嗯嗯。
啊，就帮他做的天医法科哦，就是针对他的病，
嗯，
就做完，他隔天下午又跑来，
嗯，
那整只脚就都消肿了。那我跟他说，里长，麻烦你现在还是回诊，哦，那医生说不用住院才可以不住院，
好的，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检查出数据的嘛，
是，
对。
好的，以上言论也不代表本台立场哈，它也并不代表它有任何医疗的效用。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有这种东西都是民俗疗法啦，
嗯，
我们只能做辅助试试看，
嗯嗯，
那做完麻烦还是要医生说没问题。
嗯，我觉得小周法师一直在小周法师好
道长
好，他一直在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你身上如果有任何的病痛，第一件事情你应该要去找科学的好医院好医生好去做检查。如果你真的可能在这个科医的帮助下你的病情是有好转的好，你还是必须要回到医院去复查，因为毕竟科学的数据才是一个比较可信的好，毕竟我们光是讲科仪或者是玄学哈这些东西，或者是符咒学这些东西，是大家比较不容易验证的哈。虽然你说对啊，我的脚真的就消肿啦，我都能站起来的呢，我的什么之类的哈，那个都是可能是短暂性的好转哈。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身体都或者他的病状都解决了，我觉得小周法师还是不断的强调大家一定要回到医院去做一个详尽的检查，确定真的没事，这样子才叫做一个治疗成功，对不对？小周，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对，比如说啊，就算癌症各种癌症，那也这也是细胞病变的一种嘛。
嗯，
对，那这种东西都是法科里面都有，科医里面也有做。问题是，医院他也有办法检查出癌指数，
嗯，
是不是零？
嗯，
那你得看医生。
嗯嗯嗯，那这样，
那我们这边边辅助。
嗯嗯嗯，哎，那这样子我
希望更顺利而已。
我这样，
医生没有说好，我们也不可以说好。
嗯嗯嗯，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知道宗教这件事情，甚至是科仪这件事情，它的发展其实是非常早的，对吧？几千年之前吧，可能都
对，因为以前的医学不发达嘛。其实后来，当我本身以前也是属于铁齿派的嘛，因为大家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嗯嗯。
那后来我因为需求，我越学越多，
嗯，
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符相对应。在各种病症上，
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觉得很好奇啊。等一下小周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所谓科仪的起源，它的开始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我就真的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小周你说很多的符咒它事实上是有相对应的疾病，但是有很多疾病是现在才有的吧，那为什么几千年前就有？
其实很多疾病其实本来就有了，只是好比说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在以前它可能就简称瘟疫而已吧。
哦，
是吧？
对
对，没错。
那以前也死很多人啊。
啊，我从以前那个什么历史的记载就是啊，哪一年啊，瘟疫盛行，
发生过瘟疫。
对
对
对，但是他们当时可能只是用瘟疫这两个字来代表，但是当时它可能也是一个像这样的新冠。或者是像什么样的一个 SARS，
对，像 SARS 这样子的东西，
统称瘟疫，
其实并不是没有。
其实，在看历史的故事当中，其实人类有经过好几次大型的流行病，我觉得说是可能都只是这样子的东西，
对，都是病毒类的。
对 ，OK， 好的，那。小周，你这样讲，我就有点好奇了。所谓这个科仪的起源，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我觉得，他后来会把它归纳在道家的祝由术，祝祷的祝，由来的由。那其实它就是巫术的一种，
巫术、
法术的一种。
对，其实三命卜相嘛，对不对？
等一下，
我们在讲武术嘛。
这边要慢一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慧根都不参差不齐，所以你要讲慢一点。包括我跟大北两个人的慧根也参差不齐。你刚刚那五个，对，你是低下。刚刚那五个字请一个字一个字说一下，好吧？
三就是指风水学。
哦，哪个三？数字三吗？
阳宅、阴宅。
数字的山吗？还是
山？不是
山水
山水的山
啊。好 ，OK 啊，你的发音可要记得卷舌哈、
啊。不好意思啊，
我这样挑战一个法师好吗？
小心他下你符咒，
我有点害怕。好，第一个字是山、
啊、
，OK。
对，那其实就是指的是风水
，OK，
就是不管阴阳宅啦。
嗯嗯嗯，
对。
第二个呢？
然后就一。
医是什么？
医学的医
哦，
对，那医就其实就是巫医。
OK，
在这个符用到符还是起符
？OK，
哦，不见得会画到符，有时候画在水。
哦，所以它
意念画在水，
所以它可能是无形的符。OK，
凌空书写。
OK， 所以三一符，然后呢？
三一，然后再来、三一 我们讲刚刚讲的都是一直在讲一嘛，
嗯，
那些都是属于巫术的一种。
OK，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啊，也不见得是正确。
OK，
好，那再来就是命，就是你们讲的算命。
OK， 三
就是卜
命，卜、okay.
三一命卜，卜就是卜卦，
卜卦。OK，
对。然后相就是看相，不管手相、面相、骨相。
OK， 三一命卜相，
对，就是武术的一种。
OK， 好的。
武术就是包含在道家的科仪里面的一种。
那
现在大家比较用得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OK， 好，因为你刚刚说你师承的那个门派就李淳风他们那一挂人哦。你知道我整个对你，因为我之前我们可能没有聊那么细，你知道我不晓得原来你是这个教派的。你知道我最近啊，其实我一直有订那个 YouTube 上面一个频道，他们有一个频道是特别喜欢讲这一类的话题而已，光是推背图这个话题我就不知道看了几集哦。我觉得哪一天我应该找你推个背，不是，我们找你去讨论一下推背。好，所以你刚刚讲三一命谱
相
，OK， 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武术嘛，对不对？
对，
这个发展的时间很久了吗？
很久了，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符咒里面，孔子的家书，他出现在我们的符咒里面，孔圣人，孔圣人也是我们的祖师爷之一。
你是说孔子先生吗？
对对对对对，
孔子字什么？比丘吗？忘了。
比丘。
啊，对对对，我记得他字比丘，对吗？
字，孔圣人也是我们祖师爷之一啦。
哦，是吗？原来他也是一个隐藏的法师。OK， 好，那哇，那得是哪个年代？汉朝吗？还是？
他应该是
春秋吧，
周朝吧，春秋，
春
秋，周朝
嘛，
对，周朝嘛。
好，我历史很烂，算了，不要考我。好，
对，
反正这个至少也得有个一两千年了吧。
我没读什么书啦。
好好好，你没读什么书？
对，
那我问，
文化历史大概四五千年。
对，我们三个、
就是、
三个老男人回答不出历史的问题。
对对，那个历史不是我们的专长，下次再邀请那个历史学家好了。
OK， 好，那刚刚有讲到基本的武术嘛，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它的来源也非常早，我记得至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从光是这些术法的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朝以前，都还是有的。
对，他在夏商周。那个三皇五帝开始就有了。
对，因为你知道各国各地的那个人类的起源的开始的传说，那种神话类都是从天神所创造出来，天神所给予人们的，除了造了人、造了地、造了海洋之外，他事实上也教会了人们很多的符法，甚至是祭祀的一些术法，好，所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从这个当中去传递或者是传承
延续下来，
对对，那个文化，
对，
所以我
传承，对，
我相信这个文化一定相当的久远了。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一个例子叫做飞蛇嘛，对不对？好，刚好我爸爸也是受飞蛇之苦，但那已经非常久远的事情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你有没有处理过那些我们想也没有想过，或者是连你都觉得很冷门的科仪大概会是什么？
在我学这些科仪之前，我不相信有降头这回事。
啊，降头，你是说东南亚的那个降头吗？
对，降头，对。
所以你
我都以为那个就是鬼电。
OK， 所以你等于是间接的证实了这件事情是有的吗？
对，因为我不小心处理帮一个信众处理的，他被人家下降。
我在想我们这一集要不要把小周的资讯 PO 在我们的官粉上面，我很担心他会从此受到很大的困扰。
不要啦、
啊、不要是
不
是？不
好好说啦，
但是我前面已经有把、
对对对，
叫大家自己去搜寻你的粉专、欸、这样可以吗？我要剪掉吗？
人家前面 人家没有注意听啊。
好好好好好，我希望听众们不要自己去搜寻敬义堂、哦、真的不要去搜寻，这样不适合、哦、真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什么降头自己去看医生。我这样讲适合吗？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利益，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哈。
嗯嗯嗯嗯，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都会被人家下降头。我觉得很多人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应该要去看医生，不去看医生了。我曾经在我们庙里面对两个信众发飙、
嗯、
因为我是觉得他就是可能有人格分裂之类的，因为我怎么卜卦，
嗯。嗯，
我怎么试他就不是协同，因为我们有法可以试说他是不是真的卡到音。
哦，
对，
嗯嗯，
那结果，
所以他当时那个状况是卡到吗？
哎、欸，当时他的状况是没有。
OK，
可是他一直说他有看到鬼，人家玩他头发会怎样怎样怎样，形容的惟妙惟肖。
嗯，
那家人不胜其扰，又怕他跳楼，又搞得大家。压力你也知道嘛，这样子那个 整个 家人就压力都很大。
嗯嗯嗯嗯。
那后来我卜卦直碑、
嗯、
甚至于用我们的术法下去试、
嗯
就是、如果他是有所谓的卡到音、
嗯、
当我们那个是他那个协同就会上同了。
嗯，等一下，
就会被上身了。
哦 ，OK，OK，、okay, okay,
演电影这样子。
OK，OK，、okay, okay, 就会被附身的，
对、
那
個。对，就他就会一定是上身的。
嗯嗯嗯。
那都试不出来嘛。
嗯。
哎、欸，那在我们的老师们有讲过，当这个不是的时候，
嗯，
千万叫他赶快去看医生，不要延误人家病情、
嗯，
因为他就是精神病。
嗯，
精神上面有疾病，
或者可能只是某种妄想症。
对，就是很多事情应该是压力逃避还是怎么样、
嗯？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
嗯，
可是当不是卡音的时候，
嗯。
这是我发现大家最容易被骗的
哦，
因为你愿意说你卡音，那庙他就会有一些就是好，反正你高兴嘛，你要你就处理嘛，反正你永远处理不好嘛，
嗯嗯嗯嗯嗯，
对，那你就不断的在付出钱
，OK，
对，
哦，所以你知道
没有那么容易卡音呐、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说台湾最赚钱的事业就是公庙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我相信是人都一样，可能甚至是连我自己也都是会这样子，就是你对于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或者是你自己可能试过了很多方法发现没有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你总是会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求助嘛，哈，宗教可能是一种，那科仪可能是一种，那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如果去找到的公庙不是这么的有良心的那种哈，他就随便就说啊，对对对，你就是卡到了啊，那么我可以帮你办一场法事，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怎么什么什么，然后来这么多钱，
收你88888、
啊、对，那个价钱又做出来了哈，然后就赚钱了，但是事情到底有没有真的解决？可能。他可能过了一两天、两三天、两三周之后，他会再回来说、啊：“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好啊，我怎么……哦，那就是上次没有……
哦、那你哦烧的不够多，
对，
那你要多做几场，那样做满7749场这样。”
哇塞！所以你知道他有多好赚吗？
对
对，但是为什么小周
没屁眼？所以我怕这个钱我赚不下去。
对啊，我就在想，小周为什么你永远看起来都一副这么穷的样子？为什么？
就是就有些钱我觉得不要赚会比较自在，
所以你看你没有劳斯莱斯啊。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宗教、道教，正统的道教其实是蛮可怜的
哦，
包山包海包生小孩
哦，因为科仪多，
对，
你们能够对应的事情也多，
对，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就是。
就很辛苦了。
佛教跟道教最大的差异就是佛教它是属于比较理论派的，它是比较 文学的嘛。那事实上真的有一些术法，应该讲术法这种东西的话，事实上只有道教才有，对吗？
是的。
所以没办法，谁叫你们要包山包海呢？
他就是我们的先民，他就是智慧这么的渊。博大精深嘛，我也没办法。
嘿，好好好，那我们刚刚一直在称你道长道长嘛，但是道长这两个字好像也不能随便乱叫，对不对？
道长呢，其实要正式的有经过奏职。
应该说你们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个认证的系统，对吗？
对
对，因为我还有认识好几个，哎，我怎么认识这么多老师，莫名其妙的。好，我认识好几个老师，他们也都是说他们因为去上了什么课，然后他们去考了一个什么样的证照，然后才能够受证，然后才能够正式的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是的。
OK，
对的，
所以
因为不然你在上书文的时候，你盖上周法满三个字，那请问那个我们。万能无敌的天神呢？这哪位啊？
所以大北他刚刚是莫名其妙把他自己的名字写讲出来了嘛？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 Q 的人。我觉得我发现我以后要常常找你来上节目。
周小周啦，那比如说你盖上哦，周某某，这哪位啊？这他有没有注册啊？
没有登记在案。
哎、欸，对啊，那边有没有营业执照啊？
你们算不算违法营业？
对，
无照开车。
对对对，大伯，我觉得我以后要多发他来上节目，因为他声音很好 Q。所以小周
他是很有故事的人。
对，小周也是很有故事。我跟小周的认识，也就是因为我发生了事情，所以那个当时是透过了大阿伯，好，然后找到小周，然后刚好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师兄师姐的帮忙。所以我小周，我当时是不是很惨？
没有啊，好的不得了。
你少那边屁了。哎、欸，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因为都已经快要十年前了。你可以 recall 一下我当时的状况吗？
没有，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这个时候不用背歌词，谁要管你陈奕迅啦？什么鬼啦？反正我跟小周认识的渊源，也就是从我自己发生了一些事情开始啊。那一次。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了，不是那种妄想症啊，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了。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好了。虽然我本来就知道我会接触这一行，但是因为我从小就自己的抗拒以及不认命，但是最后走到有一天，我还是会回到这一行来，所以我还是会认识像小周这样子的人，把我拖下水，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为民服务。
好，那么
不要这样，我也是不认命啊。
对啊，你还不是，你以前超叠齿的啊，然后最后还不是还自己还开了公庙，还当了堂主。你看我们两个有多好，我们就这样认命，好，就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呢，我们甚至还跟小周聊起一件事情啊，就是最近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不能出门嘛，哈，所以到公庙去求事这件事情也变得比较不太容易，或者是进行一些科仪也不太方便哈，所以事实上再加上我们刚刚已经有聊到了，事实上在古代的符咒学里面，其实就对医学这件事情有很多相对的对应啊。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人跟找你做跟疫情有相关的事情，对吗？
是的，其实这段时间就是忙得跟狗一样，就是都是在做确诊的。
哦，那
确诊也可以做？
因为我们的术法里面就本来就有退烧、止咳、
OK，
你可以像音乐吧。
他那个是民俗疗法，所以他可能
这是民俗疗法，
对，他那个没有，他那个没有健保的，大家好，大家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对，
所以
那只要那个他给我地址啊，哦，那或者是连地址都不知道，麻烦发个卫星定位给我这样。
所以有海外的人也是这样找你对吗？
对 ，GPS 坐标也可以，
就是海外的，比如说他那个。在美国那高烧不退，那他也去看了医生了，
嗯，
回家还是高烧不退，
嗯，
那由台湾这边我在庙里面打飞符过去，
嗯，
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退烧了。
哦，刚刚有一个专业名词哈，飞符，就是飞行的符咒。
对，其实在我们的论点来讲，就是宇宙其实就是都是瞬间可达啦。
嗯，正好，这个同样 的理论，其实我在前两季甚至是这一集刚开头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讲过，就是在灵界或者是说大家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就不是现在这个 人类或者是阳世间，无论你管 不管你用哪一个词，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其实是第一个没有空间论，没有空间论，第二个是它可能没有时间论。那这是就我自己的了解，我相信小周应该也同意我这样的说法。
是的，
对。那因为所以比如说，我之前也处理过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的妈妈，他跟他妈妈住在国外，但是就忽然就过世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找到我，本来只是想跟我聊工作上的事情。结果聊一聊聊聊，就是他忽然聊起来说啊，他妈妈其实是昨天前一天晚上就离世了，好，所以他在工作也不是很顺利，再加上妈妈也离世的情况之下，然后他心情是非常的苦闷。然后我在跟他聊天，我记得那天聊天好像是半夜一点多，那个是10年前的事情，大概是的时候，我忽然转头，在我的房子里面，在我的房间里面，我转头就看到他妈妈站在我的门口。
嗯，
对，然后，因为我事实上没有见过他妈妈，但是因为他正在跟我聊这个话题，所以我一转头的时候，我能够看得到的，当然我觉得一定是他妈妈，所以我就稍微叙述了一下，啊，他就说对，那是他妈妈，然后他就讲了几个话题，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妈妈的表情，我就回答了他就说对，他要的就是这个答案，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就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是远在国外吗？因为他在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我说事实上没有，在另外一个世界事实上是没有，空间论的，因为它是一个能量，它是一个
能量，
对，它是一个能量念，
宇宙重叠的能量，
对的，对的，对的，它跟妈的多重宇宙是有点类似，
对对对对，是的，
你看我们这个频道也能够跟上时事，好吗？好，所以我这边我就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事实上是没有空间论的，好，当然它可能也没有时间论。好，希望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观念。好，小周继续帮我们开解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吗？
其实只有杀人放火我不做之外，其他大部分应该都有做。
是啦，你如果杀人放火的话，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办法邀请你录音了啦，真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
我们可以从监狱
里面见，就是很多很难解释的啦，因为像这一次的疫情。比较难过的是小孩子嘛，因为都没有打到疫苗，那他们都烧到40度，
嗯，
那甚至为了药就吐了，
哦，
那只好就是用民俗疗法试试看，
嗯 嗯，
那也诸天神佛的帮忙，就是都有顺利的。退烧，只要不要烧到40度，
嗯，
这样子，
嗯，
就家长也不会那么的紧张了。
是是是，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啊，嗯，我们当然并不是在这个地方完全的去宣传这个民俗疗法，它是啊多么的有疗效哈，什么什么。当然，孩子们他的退烧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哈，比如说他可能刚好身体的机能恢复了哈，或者是他。吃的药有那么一点点有效，或者是他因为适当的休息，或者是家人精心的照料，所以他康复了哈。 那是不是因为小周他协助在这个的治疗上面，我们不置可否，哦，这个大家自己去，
这是没有办法验证的。
对对对对对，
哦这个
哦，但是如果有人相信的话，我觉得可以姑且一试，哦，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可以迷信，哦，一定要像小周告诉我们的，一定要先看医生。
先看医生，有病没有看医生来拜拜，就是真的是有病的。
刚刚真的是顺口溜吗？
对，不，这不是顺口溜，这是我跟很多人来的，我都问来求助或者拜拜或者打电话咨询，我说有没有看医生？
嗯嗯嗯嗯，
你没有看医生，那你真的有病，你先去看医生。
好，这个听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一段对话好，因为我相信在小周这个范围，哦，他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讲的话题，我们今天只是挑了其中的几个项目来讲，哦，那连同我们第一集所曾经讲过的关灵，哦，关洛音或者是关元成功，那甚至未来还有一些很异世界的一些事情，哦，那像是我自己的经验，小周的经验，那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机会的邀请到小周道长来为我们来做一些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的话题的一些节目。好，那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所谓的道教或者是你经常所知道的什么法事啊法会啊你不是那么的明白，或者是你想要了解哪些事情的话，欢迎到阿北来了的粉专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知道什么，下次我们就看看小周道长能不能回答出你们大家的那些问题。对，
好的
好的。那 我发现大北 我发现小周是一个非常好 Q 的人，因为他会自己莫名其妙讲讲很多，
节目效果好。
对，我觉得他让这个节目效果还蛮好。必须跟大家说，小周本人很好笑。
对啦
，他本人非常的好笑，然后你会完全没有办法把这个人跟道长两个字连在一起。
没错，
他好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宅男，就是 会在家里面打电动的那种宅男，真的。然后我完全不觉得他会跟宗教这件事情扯上渊源，然后后来也不晓得他自己还成立了公庙。这件事情我真的也没想到。
其实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证券营业员。
对，你刚刚是营业员。
营业员，对不起。
哇塞，大别会吃螺丝哎，欸。
哦，吃螺丝，大舌头。
不要这样，我是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过去他是。
这个很特别，所以人生的斜杠 总是来得出其不意，也在你意想不到之间。那人生的转折当然也有很多种，你可能遇见了一件事情，遇见了一个人，或者你换了一个工作之后，你的人生就会 有从此可能大不同。那小周身上也是，那其实就我身上也是，我也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接触了这是灵能方面的事情之后，我就展开了另外一段不同的旅途，我开始帮人家了解一些事情，或者是也能够稍稍的帮助到别人。其实小周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你的起心动念应该也是这样子吧？
我最早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不相信有神，
嗯，
对，因为家学渊源嘛，就看多了，那会觉得说，嗯，这个骗的好多，
嗯，
那
好赚钱哦。
我想要找出那个破绽
哦，你要找出破绽 ，OK？
对对，就是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
嗯嗯嗯嗯嗯，结果后来就。没有找到破绽，
对，这
正应验了我们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是的，
对，这闽南语叫闽南语话叫做自己做的来的，自己找的，
然后粗俗一点叫给小气候。
好，那这个我们的话题还可以聊非常非常多，那相信小周身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方面面可以让我们在后面去制造更多的话题哈。那么我们今天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意见或者是想要聊的话题呢，都欢迎到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留言，看看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下次就找到相对应的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大伯，
谢谢两位大伯，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的周堂主。
嗯，好的，
谢谢，
好的，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